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5年3月25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港台时间20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中国政府向美国当局递交了涉嫌逃往美国的150个贪腐官员的名单，这些官员大多是政府官员或国营企业官员，他们被指控收受贿款以及挪用公款。中国微信一名用户转发疑似习大大要徐才厚两会后才准死的漫画惹祸，被警方以造谣生事、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指控拘捕。中国官方已在昨天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预定在九月举行的纪念二战及抗战70周年阅兵仪式，但日本首相参加这项大阅兵的机会很低。英国足球协会发出文件，规定世界足球排名50位以后的国家足球运动员失去进入英国俱乐部踢球的资格，中国在世界足球排名50名之外。中国在上海自贸区挂牌1.5年之后，又批准广东、福建、天津成立了自贸区，由此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对外贸易沟通，同时为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提速。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战以来最大的直升飞机驱逐舰出云号今天下水服役。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小山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逐步扩大与国际接轨的国内自由贸易区建制，在上海自贸区挂牌实施1.5年之后，三个新的自贸区正式得到了中央开放的绿灯，得以上马。除了广东、福建之外，北部的天津也获得了自贸区待遇。一共四个自贸区的布局将加快中国对外贸易沟通，同时为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提速。据法新社发自上海的报道说，中国的自贸区正在扩大规模，尽管第一个自贸区上海实施至今已经有了1.5年的时间，但对于上海自贸区所期待的各种目标却远远没有达标。中国官方早在去年12月就预报了新的三个自贸区计划，新的自贸区计划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4日召开的会议上通过，该会议由中共总书记江习近平主持，会议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还审议通过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尽管中国官方显示促进自贸区的建设进程，官方媒体报道四大自贸区的挂牌也将提速，广东、天津、福建三大新批的自贸区以及上海自贸区的扩大区域可能在3月底正式挂牌，但官方没有任何日期透露。鉴于此，中国高层原则上通过了新建自贸区的批准令，但具体的开张日期并没有确定。据官方报道说，参考上海自贸区2013年9月的挂牌流程，天津、福建和广东自贸区应该会在挂牌前发布各自的总体方案，扩区后的上海自贸区同样可能在挂牌前发布深化改革开放方案。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吸引各国入盟的话题随着报名截止日期临近而进一步发酵。新的议题是积极入股争取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地位，形成竞争，但更多国家将加入亚投行同中国应当先把亚投行的行为规范以及运作方式公开制定挂钩，规范亚投行的压力初见端倪。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消息，新近增加国家与地区表示愿意加入亚投行的还有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等国。香港向中央申请希望加入亚投行，台湾已经开始酝酿讨论是否加入亚投行，中国官方对申请加入亚投行均给予欢迎立场。不过澳大利亚虽然表示已经准备好加入亚投行，但要求明确亚投行的管理权 权运行。日本明确告知中国，在没有仔细研究亚投行的性质以及运营机制以前，日本不适合匆忙表态加入。美国也在外围加强对亚投行的敦促，美国建议亚投行应当与现有的亚洲开发银行合作。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今天说，澳大利亚已经做好准备，并真正愿意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在做出正式决定前，希望弄清楚中国将在亚投行拥有多少权利。澳大利亚准备在未来几天博鳌论坛时再行决定。澳大利亚部长联席会议已经同意澳大利亚签署加入亚投行的谅解备忘录。澳大利亚希望加入的亚投行是一个透明管理、明确责任归属、有理社会做出重大决定的真正多边组织。澳大利亚总理还说，亚投行的重大决定应当是由理事会做出，以及这将是一个多边组织，而不是由任何一国控制。这对澳大利亚来说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阿伯特今天在堪培拉的记者新闻发布会上还透露，他已经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并可能继续和他们进行协商。澳大利亚将对亚投行最多投资23亿美元。中国官方媒体报告，奥地利也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奥地利计划向亚投行认缴的资本可能在3000万到5000万欧元之间。加拿大和韩国目前也在考虑是否加入亚投行。亚投行预计筹资1000亿美元，准备由亚洲成员国出资750亿，非亚洲成员国出资250亿美元。中国比分预计为40%，但如果日本加入，中国将稍降出资30%。专家认为，无论如何，估计中国将在亚投行拥有压倒性的发言权。香港已经向中央提出加入亚投行，甚至提出将亚投行的总部设在香港，但由于中央选中北京，香港便不再争取。香港与特区政府地位申请主权国家才参与的亚投行，连带台湾是否也加入亚投行的疑问，北京的回答说以备忘录为准，而台北的立场是先要受到邀请，再看入会条件裁定。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中国官方没有正面回答台湾能否加入亚投行的提问。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范立清今天就台湾是否应当主动加入亚投行一事表示说，有关各方正在按照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进行筹建工作。本台稍早报道，有台湾学者呼吁台湾应该主动加入亚投行。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夏立言24日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说，如果台湾被邀请加入亚投行，会很认真考虑，这是政府间组织，必须了解台湾参加的条件，政府会积极准备要回应这个问题。相关规则6月底才确定，还需要研究。法新社发自东京的电稿今天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中国为纪念二战及抗战70周年阅兵典礼的可能性极低。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今天透露，中国官方已经在昨天邀请安倍出席预定在9月举行的这项大阅兵。有关详细情况，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报道引述日本读卖新闻消息称，东京并没有正式回应北京的邀请，但一名日本外务省高官表示首相不会出席。他还说，在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将军事预算更加透明化却未获得回应之际，日本首相是不可能出席这项阅兵仪式的。法新社指，中国一年的军费预算约有1270亿欧元，高居全球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有多位专家认为，中国在此领域的花费绝对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与此同时，有关安倍是否接受北京邀请出席阅兵，日本政府发言人则不愿意做出任何评论。他仅说，日方已向中方传达了对此一邀请的立场。法新社接着写道，对中国而言，这项大阅兵主要是在庆祝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胜利。3月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经表示说，如果日本有诚心对历史负责的话，欢迎日本首相出席中国举办的纪念二战与抗战的活动。 法新社还称，日本首相安倍在今年将发表的二战讲话，据透露可能不同于过往日本领导人那种毫无歉意的内容，但料将他也不会使用日本侵略的字眼。另据美国之音报道，台湾方面也已经在上个星期婉拒了北京提出联合举行活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说，台湾法规禁止公务人员参加中国官方的正式活动，政府将遵守相关的规定。据悉，目前有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将参加中国的阅兵式。
路透社今天引述《中国日报》英文版报道说，中国政府向美国当局递交了涉嫌逃往美国的150个贪腐官员的名单。这些官员大多是政府官员或国营企业的官员，他们被指控收受贿款以及挪用公款。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中国日报英文版报道的标题叫做中美合作扫除法律障碍。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日报的中文版却并没有上述内容。报道指出，上周六美国联邦检察官宣布对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的前官员乔建军提出起诉，并且将他的妻子遣送回国。乔建军被指控以行贿手段获取美国签证，并且在美国洗钱。据报道，3年前时任官员乔建军携带3亿多元人民币潜逃美国。中国日报报道引述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局长徐金辉指出，中国政府要求获得美国有关部门的合作，共同追踪中国逃往海外的贪腐官员。一旦获得确凿的证据，将依法没收这些官员的资产，并且启动法律程序。报道指出，美国已经成为中国贪官出逃的最热门的目的地，他们通过各种洗钱手段以及地下银行转移大量的赃款。去年10月份以来，中国检察官从全球17个国家与地区遣送回49个携带赃款出逃的中国官员。与此同时，中国司法当局从海外截获了30亿元人民币。报道指出，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并没有签署双边引渡条约，这就给中美之间的合作带来障碍。在过去的10年中，仅有2名中国逃犯被美国遣送回国受审。中国官方去年宣布，至少有150名携带巨款的贪官逃往美国，其中某些人已经获得了美国的绿卡。路透社就此评论说，由于中国的司法缺乏透明，西方国家普遍反对将中国嫌犯遣送回国。
英国的一个足球协会发出文件，规定世界足球排名50位以后的国家足球运动员失去进入英国俱乐部踢球的资格。这一规定直接打击了中国足球刚刚点燃的发展火苗。中国在世界足球排名50名之外。英格兰足球总协会推出了新规定，导致中国球员无资格前往英国踢球。英格兰足总要求从5月份就实施新规定，限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球员加入地区协会。英国足球新规定说，顺应欧盟的要求，旨在进一步将培养足球新人才的重点放在本国本地。中国时报今天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力推广国内足球，希望中国能够举办世界杯，并且鼓足可打入世界杯决赛，企图把中国足球打入国际球坛。但中国足球梦没有实现就遇上了挫折，因为英格兰足总日前推出新的足球改革方案，为培养本土球员，英足总进一步限制非欧盟球员到英国踢球的资格。中国球员因为世界队排名，世界没有能跻身前50位，直接被排除在外。按照英国足总5月份即将实施的方案，非欧盟国家的球员要想到英格兰踢球，他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必须在50位，较之前规定是前70位，提高了不少。国际足联最新的世界排名榜上，中国队排在第83位。日本东部核事故数年之后，污染没有完全消除，仍有不少 地方的产品含有超标、核辐射，一些台湾商家作弊，竟然伪造假商标，帮助福岛富士商品闯关，不少食品进入了台湾市场。据香港媒体今天报道说，台湾数家大型食品进口贸易商涉嫌造假，用假标签违规进口日本核灾区的食品。台湾食品卫生部卫福药署长证实，日本福岛核灾地区的5个县的食品都进入了台湾，这些都是违规进入台湾的食品，当局正在进行核对食品的清单。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北京当局宣布审议通过新设立广东、天津、福建3个自贸区试验区，并扩展上海自贸区的范围。据法新社上海电稿称，审议新设立的3个自贸区方案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主持的。法新社报道称，广东、天津、福建3地自贸区的构想早在去年12月就通过商务部长高虎城提出来了，何时成立的时间表则没有细节。但另一家中国媒体上海证券报则援引多方消息指出，粤、京、闽自贸区以及上海自贸区扩展区的挂牌时间基本上敲定，极可能在3月31日挂牌。此前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个自贸区将在2015年使用同一张负面清单，该清单正在由国家发改委员会制定。然而此前2013版和2014版的负面清单均是由上海方面制定，并经过国家发改委认可。该报援引了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的话称，负面清单是中国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也就是所谓的 BIT 等一系列国家间谈判的前提，本质上就应该是国家的统一安排。因此他强调出，现在自贸区有4个，但不能各搞一个负面清单。其实在去年12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就曾经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指出，要深化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并依托现有的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立3个自贸区。综合中国财经媒体报道，广东所申报的粤港澳自贸区方案被称为3+1模式，将包括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新区、珠海横琴新区以及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未来自贸区的面积要远远大于目前上海自贸区所规划的28平方公里。港口城市天津，其自贸区规划按功能分3大块，即东江保税港区、天津港保税区以及滨海新区。这个自贸区的面积将达64.5平方公里，亦超过上海的规模。按计划被明确列为核心区重点发展的产业有邮轮、游艇、金融融资租贷、国际贸易、航运物流等等，以凸显天津走向一个自由贸易大港的地位。至于福建自贸区的范围，则涉及厦门、平潭、福州、泉州4个地方。根据上报的初步方案，在功能定位上各有分工，其中福州探索全方位开放，累积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厦门立足于现代服务业等新型企业，平潭综合实验区重在对台湾、泉州定位生产服务性的产业合作， 针对中国这三项最新的自贸区计划，法新社强调出，北京政府是希望粤、京、闽三地能够复制上海的经验。不过，上海自贸区的成效其实相当受到质疑，许多想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更是表示失望。他们指出，虽然在自贸区，外国企业可以不需要与中国企业合资开公司，但必须要列入符合资格的外商名单才行，而这份名单完全不透明，所以等同于有名无实。外国特别是欧美投资人实际上一直在等待中国政府做出真正的商业与金融改革。法新社称，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年多以来，共有12600家厂商进驻，其中仅有14%是外商，这里面绝大多数又是香港与台湾的公司，另有超过3/4的美国驻上海公司在一项上海自贸区调查报告宣称，完全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的便利与优惠。另外，早些时候，美国在华商会的调查也显示，美国公司对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排外的情绪抬头感到担忧。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妮亚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出刊的法国各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几乎都投向昨天星期二德国之翼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 A320 民航班机坠落法国积雪深厚的阿尔卑斯山地带，导致150人丧生的惨剧。今天唯一的一个例外的报纸是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它的头版头条关注本周日即将举行的第二轮省范围的地方选举，讨论左派生力军如何的面对右派积极争取选票的情势。今天法国各主要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有第一篇费加罗的国际版，一篇有关中国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过世的哀悼之情报道。费加罗报北京特约记者派屈克圣保罗报道指出，中国对李光耀的哀悼重点放在打造一个威权及经济欣欣向荣国家模式的李光耀哀悼致敬。中国官方媒体周一口径一致地表示，李光耀的过世让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楷模，一个指示中共如何在威权统治下走向民主及经济繁荣的楷模。李光耀是一个知中人士，在其有生之年访问中国32次，首任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直到习近平等的所有的中国领导人。报道指出，李光耀是亚洲国家中富有独一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他的治国策略兼容了东方的文化价值，同时也具备了国际视野。报道指出，李光耀在1990年就已经邀访当时还只是福州党书记的年轻的习近平，在一个私人的晚餐会上，李光耀已经对这个红二代太子党的习近平表示重视，他当时就已经洞察到习近平具有未来成为中国领导人的潜力。当时李光耀对习近平的评语是，习近平骨子里有钢铁般的意志，一个具有曼德拉脾气的男人，是一个性情非常稳定的人。李光耀还说，习近平不会让个人的意外事故或是痛苦来影响其决断力。习近平这个优秀的红二代，中国国家主席周一向李光耀哀悼致敬，表示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个开创中国与新加坡友谊的先锋及促进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指出，李光耀是亚洲国家中富有独一影响力的国家领袖，他的治国策略兼容了东方文化价值，同时有国际视野观。李光耀可说很早就采取行动接近中国，同时也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报道也叙述了当年他怎么与邓小平建立起很好的关系。邓小平也是在访问新加坡之后，看到弹丸之地的新加坡能够经济
突飞猛进，因此决定把中国带上走向国际开放的道路。人口只有北京四分之一的新加坡的例子，也指示了邓小平如何从事经济及社会改革，但同时不会失掉政治上的控制权。出身于一个中国家庭的李光耀，是带领新加坡在30年来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之一的主要推手。报道指出，自1990年以来，有超过22000名的中国官员访问新加坡，为的是学习效率佳的新加坡模式。虽然中国没有把李光耀的每一项治国理念及方法全部实施在中国以及其13亿的中国人民身上，但是李光耀对中国的影响力是明显的。中国的工业发展也是学习新加坡的模式，许多的中国城市也学习新加坡在马路两边种植绿色地带，这也是学习新加坡的城市花园化政策。一名北京人民大学的教授毛教授向《费加罗报》说，城市化速度快的中国显示了向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学习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报道的结论还指出，习近平领导的中国不会忽略从新加坡模式所失败的地方汲取教训，例如严重的贫富悬殊。李光耀也经常批评中国富人赶走农民，低价收购掠夺农民的土地，因此中国现在要依法治国，即使目前还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掌握司法大权。另外，今天法国的报纸还有一篇有关涉及中国的主题，《回声报》的观点及辩论的版页，有关艺术文化的范围，介绍了一部有关中国的影片，叫做《中国异形》。由于今天周三是法国电影院换新片的日子，推出了这部由法国摄影师 Jardin梅亚执导的，还有女演员尤兰当·莫哈主演的，饰演她片中的莉莉安这个角色，在法国与中国同时上映，片长1小时36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楚良一撰播的东京专栏。
东京专栏。
3月21日，中断近3年的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议在首尔重启。而在再开三国首脑会谈的问题上，虽然在联合新闻稿里写上了一致同意为尽快举行三国首脑会谈而努力，但是正是因为在两国双边会谈和三国外长会谈中，三方对此无法达成一致，才有必要为尽快举行三国首脑会谈而努力。因此，这句话看起来是积极的，其实是在陈述一种消极的结果。在这次日中外长会谈中，据说围绕历史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王毅指出，今年是战后50年，对中日双方都是敏感而重要的一年。日本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历史非常引人注目。岸田则反驳说，战后70年，日本始终坚持反省历史、和平发展的道路。两人的会谈似乎并不愉快，在双边会谈结束，进入三国外长会谈之前，三外长合影时，王毅和岸田表情严峻，互相也没有握手。共同社评论说，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谈前向媒体表示，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夏发表的战后70年谈话内容作出答复，这与西方无条件举行会谈的日本形成正面争夺之势，希望在实现首脑会谈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东道主韩国，则面临着因慰安妇问题上的对立而不能向日本显示和解态度的窘境。要实现安倍政权成立以来的首次三国首脑会谈，前路依旧充满荆棘。对于年内实现三国首脑会谈，媒体普遍不乐观。一方面，中国要透过安倍815谈话听其言观其行，而中国将在今年9月3日首次在抗日战争纪念日上举行大阅兵，这必将刺激两国围绕日中关系的民主主义情绪。 而且邀不邀请安倍参加，都将使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陷入难堪。日本经济新闻在3月23日发表社论说，希望在夏天之前进行首脑会谈，应该在三国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不信任感得到缓解之后再举行那一系列活动。而在这之前，有一个适合于日中首脑会谈的机会，就是四月下旬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安倍也希望出席这个会议。而3月23日访问日本的印尼总统佐科已向安倍提出了参加这次会议的邀请，安倍表示如果日程允许一定参加。而在此会议上会不会与中国首脑会谈颇受关注，但是正式会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外交部已于3月11日在首尔召开的日中韩高级事务级别协议中向日本方面传达了要根据安倍的815谈话来决定是否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的意向。如果安倍在亚非纪念峰会上与习近平会谈，就会使中国外交有前后矛盾的感觉。而在815和中国抗日战争纪念日举行阅兵以后，如果两国关系没有什么风波，在金秋与马来西亚召开的东盟加三首脑峰会上有举行三国会谈或日中双边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就是于1999年在东盟加三首脑峰会的框架中开始的。从2008年开始，从东盟加三的框架中独立出来，由三国轮流做东举行。从2012年起，因钓鱼岛危急中断。据说作为议长国的韩国，现在正在努力使日中韩首脑会谈返回原点，重续初衷，在东盟加三的最初的框架中再扬帆。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Parlez-vous Paris?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m'appelle Romain, j'ai 18 ans, je suis iranien.
他们刚来巴黎不久。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Je suis venue pour le travail et ensuite j'ai resté pour l'amour.
他们对法国社会规则和巴黎人的生活习俗一无所知。
D'abord en France on aime manger.
Parlez-vous Paris?
Et le déjeuner c'est important.
请跟随 Hal Mark 和 Sarah 一起走进巴黎人的日常生活。
Pas de problème, je suis là pour vous aider.
一套崭新的双语节目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Allez, au plaisir, monsieur.
每周六、周日，请您登录法广中文网站收听、浏览或下载。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中国再建天津、福建、广东三个自贸区，但挂牌日期未定。澳大利亚要求规范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运行机制。香港与台湾如何加入亚投行值得关注。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警告港人不要再举行雨伞示威。台湾多家商贸被指控作弊，竟然伪造假标签，帮助日本福岛辐射商品入关。中国向美国递交150人反贪腐黑名单，中国微信一名用户转发，疑似习大大要徐才厚两会后才准死的漫画惹祸。中国已邀日向参加纪念二战及抗战70周年阅兵式，但安倍出席的机会极为。英国规定世界足球排名50以后的国家球员不得到英国踢球，中国在受禁之内。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灵柩今天起被移放到国会大楼供市民瞻仰。德国汉莎旗下日耳曼之翼客机坠毁失事原因调查缓慢。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战以来最大的直升机驱逐舰出云号今天下水服役。 现在是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第一个专题是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越来越显得具有吸引力。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今天表示，如果能够满足多边透明的管理条件的话，澳大利亚将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决定。法新社报道说，阿伯特总理表示，澳大利亚已经在和中国政府接触，了解未来亚投行的管理问题。澳大利亚想得到确认，亚投行是一个多边机构，由董事会来管理所有重要的事务，程序透明，真正负责，不是由任何一方来控制。在这样的条件下，澳大利亚肯定会准备加入。悉尼晨风报报道说，澳大利亚可能在26号到29号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正式宣布加入亚投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周末表示，截止到本月底，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将超过35个。据中国和西方国家官员表示，亚投行有望实现它$1000亿的注册资本目标，这一目标高于最初宣布的由中国出资的$500亿。中国政府提出没有单个国家能够支配亚投行决策权的提议，这一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长期以来的做法不同。美国在这两个机构中的投票权都不足20%，但是一些重大决策却受到美国的支配。就亚投行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兴趣，《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主动提出放弃在亚投行中的否决权，这一提议吸引了主要欧洲国家加入这家由中国主导的开发银行。据参与亚投行组建工作的人士透露，过去几个星期，中国的谈判代表向美国在欧洲的一些最坚定的盟友表达了中国放弃否决权的立场。根据这些人士透露，这项提议对于促使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打破与美国的一致立场，并且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起到了关键作用。另外，中国和亚开行淡化处理了对立的意味。中国企业研究所理事长王维嘉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由于亚投行和亚开行的投资区域基本重叠，投资方向部分重叠，主导亚行的美国和日本自然会有顾虑。美日声称他主要顾虑是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是否能够规范透明的运行，能否充分考虑被投资国家地区的当地社会和环境影响。亚开行行长钟伟武彦星期二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李克强表示，亚投行和亚开行等现有开发银行是互补的。路透社报道说，亚洲开发银行总裁钟伟武彦星期三表示，如果能够达到亚行的贷款标准，他们可以与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进行融资合作。钟伟武彦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说，一名中国官员对他表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会与亚行进行竞争，而是进行合作。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上星期表示，眼下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他承诺亚投行不会取代现有开发银行的作用。星期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投行的成立持欢迎态度，未来也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为亚投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融资。拉加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上说，亚投行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合作空间大，竞争空间比较小。下一轮首席谈判代表正式会谈将于本月底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中国政府希望在六月底之前制定亚投行基本治理规则，并且在今年年底让亚投行开始运行。一个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亚投行的投票权如何在创始成员中分配？另外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何安排亚投行董事会架构？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题目是亚投行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感谢收听。
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艾米主持的文化与艺术节目，跟您介绍北漂女摄影师杜艳芳。
文化艺术，
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迅速的崛起，让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高。但是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给个人、社会以及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几乎完全打破或者是毁坏了中国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尤其是在农村，那些有能力的青中年人纷纷离开到城里去打工，老人担负着照顾留守儿童的任务，许多农村早已失去了曾经有过的生活气息，而同时打工族们却也在城市里经历着矛盾和迷茫的苦恼。中国年轻的女摄影家杜艳芳就曾经是一个留守儿童，她也有过在深圳当打工妹的经历。2011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的摄影系毕业以后，她选择留在北京，成为一位所谓的北漂艺术家。她的作品系列从记忆童年的白杜瑶到打工妹，再到故国梦重归和子夜系列，将童年的记忆碎片、青春的经历以及城市女性的生活感受表现了出来，记忆与现实交融，幻想和真实重叠，可能也是不少中国人过去几十年生活的共同经历和感受。故乡已经无处可寻的时候，精神家园也就随之消失。采访杜艳芳自然还是要从她的白杜瑶系列开始。
白杜瑶是我的老家，就是我故乡的名字。我小时候就跟爷爷奶奶在那边生活嘛。我爸妈出生，我大概八个月就去南下就打工去了。然后我一直在这边老家这边生活学习。后来我上五年级的时候吧，我们就搬到城里去住了。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大概是大三，都离开老家大概有十几年了吧，也面临着毕业啊、找工作啊，然后城里生活。我是自己在京城嘛，那时候也觉得人与人之间比较冷漠，有自私自利呀、啊，暴露出很丑的一面，然后觉得这个社会也比较浮躁，然后就特别怀念老家那种比较自然的单纯的那种快乐嘛。所以当时我就一直想拍老家，就是想把那种记忆用艺术的方式来做。然后回去拍了几次，一开始我是摆拍的然后画了一两个人也，然后摆拍觉得不太贴切，然后后来就觉得因为物是人非，再去拍的时候很多以前的景象就是都没有了。然后潜意识里后来又想到用绘画，然后把绘画的方式把这种记忆画出来嘛。当时拍的那个老家那个建筑就是墙面啊什么都是很单薄的那种很老的那种建筑，然后跟这种记忆是比较虚幻的嘛，我就想用水墨的这种方式可能更合适一点，把这个记忆这种不同的成长过程不同的瞬间，把记忆的碎片重组，然后图像化，然后重组，然后组成一个这成长的一个过程。有一些从五岁可能两三岁到十几岁就一开始做了这么一个作品，再后来是做的打工妹嘛。打工妹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就是我高中毕业之后，那时候高考落榜，但是山村里的小孩的话高考落榜了就等于已经没有希望了，就前途渺茫了。然后我爸妈他们也是在打工嘛，我就去他经常打工，但是当时就感觉那些工厂两三千个人嘛，人海茫茫的感觉，希望好飘渺，好压抑。后来又决定考大学，复读了两年，但是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挺重要的，就是当时那种矛盾的心理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嘛，所以我想把它记录下来。
这是在哪里拍摄的这组打工妹的照片？
打工妹是在深圳，我当时爸妈他们都在深圳打工嘛，当时然后我也去了。
除了记忆自己的这种打工妹的经历，其实也是对父母亲的打工族的这种生活状态的这种记录。
对，印象真是太深刻了。基本上村里所有的家长，就是父母亲那一代，就那一代人，上一代人基本全去打工了，只有老人带着孩子在村里生活，就是基本上是老人跟留守儿童，其实也是留守老人，全是 只有老人跟小孩在村里生活。
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吧，就是老人和小孩留守生活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中国现在不可回避的这个社会现象。
其实故宫孟德辉其实是白鹿窑的一个延续，但是它涉及的面就更广，会之前白鹿窑个人一点，自我一点，可能画的人呢、啊、以自己为主。后来故宫孟同归呢，其实设置的可能是一个范围更广的，可能是社会一点的，有一些是民族一点的，民族性的，就是社会性一点。他的其实也是老家的那一代的情，有一些乡村的民族文化，比如戏台呀、啊，表现了当时的那个唱戏啊那个年代，以前的过去的一些文化，有一些乡村赶集，然后我拍的都是这种好像农业生活的田园的一些景，其实就是内心在反抗现代的都市的这么现代化的这些东西，就是其实我更憧憬这种田园的以前的那种可能农业化一点的慢生活的那种节奏。在绘画上也是，就是有一些乡村记事啊，各种各样的人物形态，就是在画面里面。
那这个子夜系列呢，就是比较城市化的，这个反映城市里的女性的生活，
城市化
是吗？
对对对，城市化就是我属于在北京生活嘛，属于北漂，就是也比较艰难的，空气又不好，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嘛，然后就是所以用了黑白的，比较黑暗的。然后女性的这种北漂的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可能有时候面对一些挫折，也得自己去面对，有时候会感觉很艰难很孤独，也有都市化的这种孤独症，人物就是人物可能表现了这种城市化的这种孤独寂寞，或者是其实女性内心也是比较脆弱的，但是又不得不去面对这一切嘛。
听你的这个介绍呢，就是通过几组摄影作品呢，我觉得是比较个性化的，表现个人的这种感觉。那现在当在摄影界呢，可以说是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才，那你自己觉得如何才能走出一条你自己的路呢，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就是通过这种表现个人的这种情感，个人的生活经历这种方式吗？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想着我想把自己这一生的经历都表现出来，到时候我可能八九十岁再回头看的话，我这一生都挺能一览无余的图像化的呈现了。一开始是想一步一步的往前面做，就是也许现在是往前走一步回头看一眼，基本上属于回过去的一个回忆式的，现在还没有做就是未来的啊或者是什么的一些想法。
会经常参加一些和别的摄影家在一起的这个展览，那你就在参观和参与的这个过程中，你对当代的这个摄影界的这个现状还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思考呢？你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对，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一个图像泛滥的一个时代，就是人人都是摄影师，人人拿着手机拿着相机都可以拍照，而且所谓的摄影艺术也没办法去定义，就比较乱。很多像我这种用摄影媒介就是来创作的，有一些绘画，有一些摄影在里头的。但是人们都会说啊，你是摄影师，就会归到摄影师里。其实我真的不一定就是摄影师，只是说用了摄影这个媒介来创作。也有很多以前的沙龙摄影啊，摄影爱好者。然后就是在艺术圈里面混，然后就说哎呀自己做的是艺术。
对一个像你这样年轻的艺术家来说，如何能找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呢？是不是很困难？现在
其实是挺难的，但是我不会去想这些，我就是不属于在圈里混的，就是不会去考虑这些，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就我对我的生活压力其实没那么大，就是我只要做自己的作品就行了，不会去想着什么市场呀什么的，生活呀什么的，相对比较轻松一点。然后其实像我们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我考试艺术院校嘛，其实都有很好的一个艺术理想，就是不是说是摄影师这样。当时我爸也说，你说你做摄影就是为了开影楼嘛，其实我们当时真的不是，就是冲着心里那个艺术理想去做的，就考艺术院校去学习艺术啊。 后来也是想用艺术的方式说说自己的想要说的一些话呀，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提出一些问题思考呀什么，想以艺术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观念或想法嘛。但是现在就是也有很多这种圣诞节啊什么的，就比较乱了，什么形式的都有。
有评论认为，杜艳芳的系列作品在某种层面上说是一种对抗，是用有点情绪化的记忆小品来对抗现实。但是在如今这样一个消费和物欲的时代，她的这种乡愁有多大的抵抗力呢？这个问题可能要靠时间来给出答案。但至少一个年纪不到30岁的女艺术家，通过她的方式将问题提了出来，个体的记忆和感受也具有群体的共性。毕竟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故乡。今天的文化艺术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年轻的女艺术家杜艳芳，由艾米采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请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杨梅主持的国际纵横。
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斯里兰卡新总统西里塞纳今天周三抵达中国，开启他今年1月份上任以来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西里塞纳将印度作为他上任后首次访问的国家，并且叫停了中国公司在首都科伦坡投资的一项金额巨大的港口城市建设项目，引发北京方面的强力不满。西里塞纳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安抚北京，他在访问期间将会见中国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并且将出席在广东博鳌举行的亚洲论坛年会。斯里兰卡同亚洲其他小国一样，在经济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性日益增加。据法新社引述斯里兰卡中央银行的最新数据，中国已经成为斯里兰卡的第一大投资国。2013年外资对斯里兰卡总投资的23亿美元中，就有 40% 来自中国。此外，斯里兰卡也期待同中国谈判巨额贷款问题，因为中国提供的贷款利率高达 8%。 那么斯里兰卡与中方谈判的外交筹码是什么？众所周知，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要建设海上以及陆地新丝绸之路的计划逐渐被推上前台，也使斯里兰卡的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日益彰显。正如斯里兰卡媒体所评论的那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将使斯里兰卡从中受益。而与此同时，斯里兰卡又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印度在印度洋海上军事合作项目中不可或缺的同盟国。事实上，斯里兰卡与印度之间的历史关系由来已久。斯里兰卡人口中超过 70% 的居民为僧伽罗人，大多数为印度移民，与印度的语言文化密切相关。而这人口比例 20% 以上的泰米尔人则在英国殖民之前就已经在岛上定居。泰米尔人组织的反政府武装泰米尔之虎组织与斯里兰卡政府军曾经展开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一直到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才得以平息。而泰米尔之虎组织曾经被30多个国家列为恐怖组织，谋杀了多位斯里兰卡以及印度的政界人物。1991年印度前总统拉吉夫甘地就死于泰米尔之虎的一名成员的自杀性炸弹袭击。法新社报道说，国际社会此前提出要对斯里兰卡内战期间发生的战争罪展开调查。斯里兰卡时任总统拉贾帕克斯拒绝合作，而中国是当时唯一的一个支持斯里兰卡政府的国家，这也是中印在斯里兰卡问题上的分歧所在。印度官方则表示支持新政府对此展开彻底调查，并且以此达到泰米尔族与僧伽罗族之间的和解。当然，在斯里兰卡问题上，中印之间争夺的焦点还在于地缘政治。印度总统莫迪2周前访问斯里兰卡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印度在该地区的地位，抗衡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影响。莫迪是28年来首次访问斯里兰卡的印度总统。因为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建设引发印度的担忧，中国去年在科伦坡海港停靠2艘潜艇更是引发印度的不满。斯里兰卡外长今年2月份亲自前往北京，明确告知中国政府停止在科伦坡停靠潜水艇。 此外，据中国媒体介绍，印度计划在斯里兰卡、塞舌尔、马尔代夫、毛里求斯等国建设32个雷达站监视中国海军，该计划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为了达到以上的战略目标，印度当局提出要协助斯里兰卡建设炼油厂，并且向斯里兰卡提供3亿多美元的贷款，用来修建铁路。听众朋友，中印围绕斯里兰卡争夺影响的争斗，必将使斯里兰卡从中获益。我们不妨关注一下今后几天内斯里兰卡总统访问行程，以及中国政府将做出什么样的贷款承诺。今天的地缘政治谈的是斯里兰卡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寻找平衡，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喜爱法广华语节目的听众请注意，从2015年夏令时3月29号开始，法广华语节目停止中短波播音。收听和浏览法广华语时事与专题节目，请中国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cn.rfi.fr。中国海内外听友也可以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收听法广华语节目。台湾听众请在台湾教育台继续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从夏令时开始，法广每周六和周日播出学法语新课。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中国再建天津、福建、广东3个自贸区，但挂牌日期未定。澳大利亚要求规范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运行机制。台湾与香港如何加入亚投行值得关注。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警告港人不要再举行雨伞示威。台湾多家商贸被指控作弊，竟然伪造假标签帮助日本福岛辐射商品入关。中国向美国递交150人反贪腐黑名单。中国微信一名用户转发疑似习大大要徐才厚两会后才准死漫画惹祸。中国已邀日向参加纪念二战和抗战70周年阅兵式，但安倍出席机会微乎其微。英国规定世界足球排名50以后的国家球员不得到英国踢球，中国在受禁之内。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灵柩今天起被移送到国会大楼供市民瞻仰。德国汉莎旗下日耳曼之翼客机坠毁失事原因调查缓慢。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战以来最大的直升飞机驱逐舰出云号今天下水服役。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一节的华语广播。我们感谢苏文雅技术合作，本次节目是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欢迎您继续在明天的时候收听本台的三节华语广播。在这里我们祝福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Nager dans tes yeux, l'art et l'élégance. Voilà que moi, je baisse les miens. Longer tes jambes, immense. Tout ça m'est comme alors, si de rien. Et ta démarche, quelle élégance. Si l'on marche jusqu'à demain, on serait peut-être au bout de la France. Marseille, en fait j'en sais rien. Ça paraît possible, en apparence. Possible, si tu veux. Quelle chance.
sûr que l'on reste, c'est une évidence. Au bout du monde, au bout du compte, on reste un bout de la France. Au bout du monde, ici, on se sent bien. Longer des jambes immenses, tout ça, mais alors toujours comme si de rien. Et ta démarche, quelle élégance, si l'on marchait encore plus loin. Nous sommes au Mali, quelle fête, quelle chance. Demain serait une chose que l'on obtient, à chercher plus loin que toutes les apparences. Est-ce que l'on reste, est-ce que l'on y tient? Yeah.